第四节，北京深造。五四运动的怒潮继1919年之后不断扩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向纵深发展，新文化运动逐渐深入人心。待到1924年，侯光炯升入大学2年级读书时，由于张謇校长一味追求高质量、高水平的办学，同时也受着私人办学资金设备不足的困扰。同学们因功课越来越多，学习负担越来越重，一些同学承受不住压力，以致一位女同学长期失眠，患精神衰弱，最后发展成神经失常，立即引起不堪重负的学生闹起学潮，掀起罢课，反对张謇的专制制度，要求学校立案追查造成逼疯学生的责任，又以南通大学农科未经教育部批准为由，要求集体转学到北京大学读书。学生罢课和提出的要求，对于侯光炯不啻是晴天霹雳，使他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回想起从金山到南通的7年时间，帮助他从失学边缘走出来的是南通甲中农校、南通大学农科，是张謇校长、李敏福、郭守纯、王善全，还有安娜、马蒂尔、碧莲等老师，给他求学、工作机会，向他传授知识，使他受到很好的教育。老师们的辛勤栽培和抚育，特别是张謇校长的知遇之恩，永生不忘，绝不会忘恩负义地反对校长、反对学校。他也不愿意去北京读书，这样他就失去了南通大学农科给他创造的膳宿学杂费全免的优厚条件。但生性怯懦的侯光炯没有勇气去反对同学闹学潮，他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与恐惧中，不知所措，只有整天躲在图书馆，藏匿在书堆中。最后是班上闹学潮的组织者和几位同学一起，拿着一份全班16位同学排成圆圈形签字的请愿书来到图书馆，要他在唯一的空隙处签上名，并发誓说，我们知道你的困难，如果你同意去，到京的路费和读书期间的一切费用由我们共同承担。有的同学还威胁说，如果不一同去北京，你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侯光炯只得违心地在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张謇校长和李敏福等老师多次给学生做工作，劝大家留下来，但罢课的组织者和多数同学坚持要转学。校长张謇面对这种局面，只有仰天长叹。他一心要办成农科大学，却遭到了这次沉重打击，最后只得同意同学集体转学去北京。张謇校长还让负责庶务的老师发给侯光炯工资，以作赴京的路费。1924年冬天，侯光炯同班上的张曙桥、田文炳等6位同学一起离开南通，先从上海吴淞口乘海轮到天津大沽口，再转乘京山铁路京津段火车去古都北京，那时已改名北平。北京，我国历史悠久的古都之一，北京最早记载的名字为蓟，早在公元前11世纪春秋战国时是蓟、燕诸侯国的都城。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公元9世纪，一直是我国北方重镇和地方政权的都城，此后金国时建都于此，称中都。公元1267年，忽必烈下令在中都城东北建筑新城，4年后在此登上皇帝宝座，为元大都。从此元、明、清3个朝代，历时650多年的首都，成为我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11年10月10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几经波折，中华民国建都南京，遂于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设特别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都于此，改名北京市，现已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都之一。1924年冬， 侯光炯随南通大学农科农艺系同班的六位同学到达北平，在京师北站下了火车，立即边走边问路，从正阳门车站到前门，再往复兴门内大街，过复兴门，走复兴门外大街，过木樨地，沿南汉河堤岸往西穿行在阡陌纵横的田道上，徒步十多千米，好不容易到达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所在地罗道庄。罗道庄位于北京城郊玉渊潭西侧，北京市护城河上游南汉河与京密引水渠交汇处的东南，这里有广阔的农田，既有水田又有旱地，更有水利灌溉的保障，非常适合农林牧渔业的发展，环境幽静，具有北京农村的古朴风情，是读书、实践、做调查研究的好地方。由于先期已派人与学校联系好了，到校第二天即加入考试，考试科目包括国文、物理、化学、算术等。经考试发现，这批学生的英语、物理、化学基础都很好，在征求他们同意后，都转入农业化学系读书。当时农业化学系设有土壤和营养化学两个专业，侯光炯、陈昭玉、罗登义、岳永柱、徐公振五人选学土壤，另外十多人都是学的营养化学。到学校报到，除学费、食宿费全免外，膳食费完全自理。从南通带来的钱，乘轮船、搭火车及路上吃住等必要花费，到校时已所剩无几。眼看膳食费无着，南通时许诺以大家凑钱的方式资助侯光炯的事儿，因有些同学没来北京就学，同来的同学因路途消费大，自己带的钱也不够了，无法相助。侯光炯再次面临是上学还是辍学打工的境地。他后悔来北京，在南通上学一应费用全免，毫无后顾之忧，如果现在弃学无钱，回家是回不去了，只有打工，那就意味着学业无成，前途尽失。若留下来读书，这笔钱又从哪里来？想来想去，明知家里困难，迫于无奈，还是只有向哥嫂姐姐写信，请家里设法救急。同时得知，还可向原籍所在的地方政府教育局申请困难补贴，遂向金山县教育局写信。此后不久，收到光远哥的来信，信中写道：炯弟见字如晤，愚兄之如需钱甚急，只得将家里唯一的四间祖传的房屋做抵押，借钱汇来，弟省吃俭用，也应将大学念完，切勿忘记阿爸临终嘱咐。不日也收到金山县教育局一陈姓主管官员的回信，信中除热情鼓励，克服困难早日学成报效国家，为家乡父老争光的话语外，就是地方财政困难，爱莫能助等，钱一文没有。为了尽可能的节约开支，侯光炯只有买馒头、玉米面、窝窝头当主食，再买些小米或玉米面，自己烧水煮粥。下饭菜是廉价的北京酱辣菜、腐乳，以及向四川籍同学学做的泡咸菜。难得吃上南方人喜欢的大米饭和自己烧的素菜，常常是在半饥半饱中度日。侯光炯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专心读书的时候常常不知道饿的感觉，只是累了休息时才感到饥肠辘辘，最难熬的日子是寒冬深夜的饥寒交迫。那时北京的学生食宿虽是用土坯或砖砌成的睡觉用的长方形的连铺炕，靠烧煤或木柴取暖，但由于学校经费困难，缺煤少炭等，常常夜深醒来炕都是冰凉的，被褥薄了冷，卷着身子怎么也睡不暖和，肚子饿得难受，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穷困没有难倒侯光炯，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吃苦耐劳勤奋学习的意志。在侯光炯他们这个班进入北京农业大学之前，即在北洋军阀统治下， 北京各个学校都困难，尤其以农大特别困难。从1921年至1927年，农大校长走马灯似的送碟，七年换了十次校长。当时校长们感到最头疼的是学校经费拮据，经费严重不足，教职工工资被长期拖欠。从1923年至1926年年底，累计拖欠教职工工资多达一年零五个月。当年教职工每人每月少的只能领到月工资总额的一二成，最多的月份也只有四五成。学校在困难中挣扎，师生员工果腹度日，一些教职工被迫离校另谋生路。学校几度停课，停课期间或老师离校无人上课时，侯光炯就坚持自学。白天还好，夜晚就麻烦了。原来每晚坚持去学生阅览室读书的侯光炯和别的同学，因学校无钱买洋油点灯，阅览室夜间关门，个人只能在各自简陋的煤油灯下用功苦读。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学习，使他的近视眼疾更加严重，不得不戴上玻璃瓶底状圈圈套圈圈的高倍近视眼镜。进入北京农业大学的第二年起，侯光炯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维持学习生活费用。他打工主要凭借自己扎实的国语和英语基础以及所学的专业知识，为报刊杂志撰稿翻译文章，如在当时的南方印书馆出版的《自然界》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农业界施用肥料之实况与磷肥荒的补救》，编写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册子《米》，翻译科技读物如《维生素》一书，还在《北京农报》副刊上发表《移民垦荒》，《上海时报》上发表《科技真文》等系列文章，以稿酬收入，尤其是以宣扬农垦、开发沼泽地、种植水稻提名为《米》的一书，出版后获稿酬100元，对于侯光炯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帮助他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他就这样度过了大学时期的经济难关。北京农大就读期间，虽然学习生活经历了很多波折，但侯光炯的成绩仍然像读高小和南通甲种农校时一样，是班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不管是理化、生物学等基础课程，还是土壤学、物理胶体化学、农业化学、土壤农化分析等专业课，他都坚持用英语写课堂笔记，而且能把老师讲授的内容全部记录下来，重要内容能用英语复述。同时他还自修了德文。侯光炯就读农大后，与常常关心他的同班同学于其新、张曙桥、岳永柱等同学成了好友，他们从思想、生活、工作上关心和帮助侯光炯，侯光炯也常常从学习上帮助他们。后来读二年级的时候，同系一年级的山西同学李世俊慕名前来找到侯光炯，请他帮助补习有机化学。李世俊长侯光炯5岁，因早年攻读私塾，学习化学比较吃力，侯光炯就和他一起从基础开始。李世俊也很刻苦，较快掌握了有机化学，他们在共同学习中真诚相待，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还有一位受人尊重、和蔼可亲的老师，他是营养化学的陈载军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学博士。因侯光炯喜欢进陈教授的实验室，常常提出一些营养学方面的问题向他请教，而且很勤快，在实验室里见到什么事情都肯帮忙，如洗实验用的玻璃仪器、调试剂药品，甚至打扫清洁。陈教授很喜欢侯光炯这样一位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好学生。侯光炯在同这些好友的交往中看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关心工农民重求解放，主张走苏俄革命的道路救中国，也知道他们常常有别的不便向他说的活动。私下里 他们之间也曾有过比较激烈的争论。侯光炯喜欢他们，尊重他们，可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也不理解他们的主张。他认为政治是空洞的，革命就要打打杀杀，最后死的流血的都是老百姓，只有搞科学、搞实业、发展生产，才能给人们实惠，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才能给人们带来财富。李世俊、俞永新、岳永柱、陈载军，他们都了解侯光炯，他是一个专心读书、搞研究、做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同情和热爱劳苦大众的人，愿意以自己的知识奉献给国家民族的人，但弱点是性格懦弱，害怕斗争，不喜欢政治，因此他们都主张慢慢地帮助他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侯光炯进入北京农业大学读书时候，学校的政治气氛非常活跃。据中国农大百年校庆特别网《历史沧桑》记载，五四运动后，在李大钊、邓中夏领导下，在北京大学建立马列研究会，组织北大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首先在国立北京农大社会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共青团，这是北京高校最早的团支部。侯光炯进校那一年的一月，农大青年团员已转为共产党团员，成立了农大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农大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革命运动在学校内迅猛发展，组织迅速扩大。到1926年，党员人数已由1924年的十余人增加到50余人，占当时在校学生的四分之一。农大党支部不仅在学生中吸收党员，还在附近农村中吸收农民党员，在农村中建立了农大支部领导的公主坟、大瓦窑等三个党小组。农大党支部从农村调查和农民教育着手开展农民教育运动。侯光炯也在同学的邀约下，先后到公主坟、蔡公庄的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为农民讲授种田新技术，还在工人夜校讲科学常识课。他常常克服高度近视给他带来的不便，奔走在黑沉沉的夜色中，或是冬天踏着茫茫的积雪，顶着刺骨寒风去为夜校的学员上课，能用自己的知识为工人农民做点事情，他感到很欣慰，因此不辞辛苦，总是认认真真努力做好。农大学生从1925年起，每年春元宵佳节都要组织为期一天的盛大同乐会，学生与农民同乐，每年赴会的农民达1000-2000人，同乐会的内容丰富多彩，有科技展览、参观开放实验室、农产品评比、农业知识演讲，还有京剧、新剧、音乐、舞蹈、杂技表演等，主要是对学校农村工作的检阅，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好形式。对于这些活动，侯光炯总是积极参加，主要负责同乐会科技展览的筹备、策划，亲自参加制作展板和模型，并担任解说。1925年夏收季节的一个星期日，侯光炯同往常一样，带着记录本去农村调查。当他走过定慧寺西一片已收割完的麦田时，看到一个凶神恶煞的人，手里提着一根撬耙，正在追打捡拾麦穗的老人和小孩。侯光炯气愤不已，上前制止，可那人欺他身单力薄，并不住手，反而指责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事后知道这人是地主家的狗腿子，常常欺压打骂农民。打听到这个人的行踪后，侯光炯邀约了几个好友，把这个狗腿子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为遭受欺辱的农民兄弟出了口气。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当即被守军击退。日本及联合欧美等八国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 提出撤出金窟房屋的所谓最后通牒，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北京总工团、学生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共约5000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人入侵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声讨日英美等八国无理通牒的罪行。大会决定通电全国，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请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会后集结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到埋伏军警的排枪射击、大刀砍杀，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陈乔年均被打伤。318惨案发生后，北京各校纷纷罢课，为死难烈士举行追悼会。侯光炯和同学们在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园内组织抗议活动，他还为学生会办的墙报撰稿，谴责段祺瑞执政当局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揭露其卖国罪行。1927年3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6日，他们冲进苏联驻华大使馆，抓走在那里政治逃难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并于28日将他和陈乔年等30位同志杀害。此后，张作霖政府非常注意农大党支部的活动，终于在同年8月，以农大学生反对北京九校改组为借口，出动军警包围学校，农大党员及学生会骨干有15人被捕，支部书记孔兆仪遭逮捕，侯光炯的好友李世俊、于其新、张曙桥也被捕入狱。侯光炯非常气愤，邀约一些同学准备把李世俊他们从军警手中救出来，幸而遇到陈载军教授的劝阻，才未贸然行动，否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后来通过党组织和学校师生的大力营救，社会各界的声援给张作霖政府以强大的舆论压力，特别是被捕同学团结一致，致使敌人毫无收获，除了党员于其新以外都被陆续获释。1928年秋，侯光炯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校农科，按学习成绩排名第一的侯光炯应留校担任助教，但考虑到一个好友的困难，他就把这个唯一的助教位置让给了他。侯光炯早在南通甲种农校读书时就学过一些土壤知识，对土生万物颇感兴趣，在通海垦牧公司实习时，也曾在土壤学教授的指导下调查过滨海盐土及其利用改良，从那时就开始喜欢土壤。进入北京农业大学后，又选择学习土壤专业，土壤学、农业化学都是主要专业课，学时数比较多，课堂实验、实习、野外调查的时间也比较多，更多的接触土壤，增强了对土壤的认识。这段时间，他分别调查了罗道庄附近的菜园褐土、潮土、湿潮土、水稻土等各不相同的形态特征、土性、生产能力。北京东郊、东南郊、大兴县、通县境内冲积平原上的永定河、潮北河、大运河等河流的背河洼地和善源洼地上的重碳酸盐、硫酸盐土、氯化物硫酸盐土，还有大兴县西部、通县南部的苏打盐土的盐碱危害。春旱季节剧烈反盐，招致严重欠收。土壤好坏与农民收入息息相关，要改变农民的困境，就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改良土壤，利用土壤。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侯光炯立志学好土壤。在留美博士、土壤学教授刘和的引导下，侯光炯爱上了土壤学，开始了他毕生追寻的土壤科学这条崎岖而艰难的人生路程。 勤能补拙是侯光炯的座右铭，他正是本着这条定理去实践的。在同学和老师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苦读、苦记、苦背、苦干的典型。这样的习惯为他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能用英语背诵美国人乌斯特洛夫的《生物学基础》等一类学科书籍的核心内容。他向毛耀东教授学习德文，只用一个月时间就学会了语音，记熟了常用的一些单词，掌握了基本语法。他用德文向毛教授写了一封感谢信，毛教授读后惊喜不已。学习土壤学、农业化学等理论性、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不仅要在课堂上专心听讲、认真思考，还要通过实验室的实验和田间的野外调查、农情访问。侯光炯在没有课的时候，常常整天都待在实验室，按照指导实验的孙基仁老师的计划和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地配备试剂、药品，进行土壤、肥料样品、各种不同项目的定性或定量测定、分析数据的记录，以及化验报告的撰写。饿了，啃两口馒头；渴了，喝几口自来水。有时忙到深夜，寒暑假以及平时的节假日，除了打工撰稿与搞翻译之外，就独自一人，或与同学一起深入学校周围，或京郊农村进行农业生产及土壤、肥料等专业方面的调查。除了以上学习工作和有限的睡眠时间之外，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北农大图书阅览室是他常常去的地方，通常是开馆就进去，关门时才被请出来。他就是这样废寝忘食地沉浸在书海中，拼命吸取知识营养，特别是与农业、土壤、肥料相关的理论知识。在北平农业大学读书时，侯光炯还养成了一个难能可贵、终身受益的习惯，就是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时时放着一个从不离身的小本子，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做什么，他都要拿出来记笔记。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做到的，以及存在的问题，都要记录与详细记录。即使是乘火车、坐汽车、马拉大车也不例外。长期的锻炼养成了他能在高空飞翔的客机上、疾驰的列车和颠簸的汽车上，甚至在崎岖不平山路上的大车里记录。时时、日日、月月、年年，坚持不懈，每天晚上临睡前还要写笔记，这些习惯一直坚持到逝世前。现在他儿子侯孝祖家保存的几十本日记和笔记本就是很好的佐证，只可惜解放前的大部分都因频繁搬迁丢失了，解放后的笔记又受到文革期间的洗劫，现在保存的早已残缺不全。平时的用功读书、广泛搜集、积累资料，更加上善于思考总结，在他行将毕业的前一年，即1927年，他写出高水平论文《土壤之盐基代换作用》，这是一篇文献综述性的论文，被科学杂志选中，刊登于该杂志1927年12卷9期上。1928年又写出一篇高质量的毕业论文《中国农业界施用肥料之实况与磷肥荒之补救》，在1928年的《自然界》杂志第三卷第一号上发表，后来又在野外调查总结的基础上草拟了北京地区盐碱土改良增产计划，为他毕业后从事土壤肥料科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1928年夏，侯光炯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由于侯光炯把留校任助理的位置让给了同窗好友后，自己又一时未找到工作，学校的免费宿舍是不能再用了，他只有用在毕业前省吃俭用结余下来的一点稿费，在学校附近的公主坟从农民家的小四合院租了一间只能放一张小床和一条桌的偏房，床和桌凳也是向农民借的，吃的问题是借农民家的锅灶自吹解决。 白天借助日光，他努力写作，翻译一些科学小品，夜间就同农民邻居聊天，虚心向农民请教怎样识土、用土，向农民学习科学种庄稼的秘诀，并联系生产实际，深入学习土壤和农业化学的科学理论。